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10月21日发布一份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的民调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人对西方国家的整体好感度变差的是有 43.9%， 变好的是有 13.7%， 有超过九成的年轻人表示平视，也就是 39.3%， 或者是俯视，是 54.6%。 西方国家选择仰视态度的是 3.9%， 比五年前是少了近10倍。民调中是指出，中国在社会治安 45.1%、 历史文化 40.5% 等领域的表现是年轻人自信的重要来源。环球时报引述专家分析，中国国力上升以及海外影响力增强是世界有目共睹，因此年轻人信心增强是很正常。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始终是很稳定，民众普遍安居乐业，而西方国家近年来它是因为政治分裂、种族主义、政党斗争等动荡不断，中西方的鲜明对比令到中国年轻人更有底气。然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心底其实十分之渴望自由，对于代表自由精神的西方国度或者是美式文化其实是很有好感而且是向往。1998年出生的山东人小新今年24岁，现时还是一位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相对于受过教育并且在中国过去比较开放的时期能够有机会去浏览更加广阔世界的年轻人，普遍而言都是对现时中国闭锁的状况是非常之不满，所以即使是有些年轻人在中国刻意的宣传之下对西方平视、俯视的比例是有所增加，但是不至于好像环球时报声称的是有九成的那么高，该个数据不排除是灌水或者是造假。他说，我要相信当方言被拆穿的时候这个数据将不到三成。他们表示2012年的期间中国的网站都仍然能够看到美国的影集，但是现时都看不到，这个不是因为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好感度降低，而是中国政府非常之有意识而且是片面的宣传结果。他认为一般普通的中国年轻人至少就好像他们这一代从小就有接触到美式电视剧、美式影集等美式文化，这个代表着是一种自由，而他们对自由世界是非常之有好感。
我这一代相对年轻的一代，就是至少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对于自由都是非常的渴望的，他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也知道中国
至少他们身边的朋友，他们对于自由都是非常之渴望的，他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他们也都知道中国政府做的是不对。小新觉得中国年轻人在某些地方变得更有自信，但是在一些地方也都变得更无自信。他说，有自信的地方是跟年长一辈的人比起上来，现时的年轻人在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声音，没有自信的地方则是跟中国政府越来越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这样是令到是年轻人在获取信息的时候虽然只是想要上个网或者是看一些 YouTube 频道之类的东西都变得十分之艰难，这种的艰难令到中国年轻人变得是越来越焦虑，而这种的焦虑刚刚好就是最近中国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另一名中国的年轻人，今年29岁的江苏人杨先生，他目前仍然是求学深造的阶段，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中国80后的世代是全面接触西方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会用学习的心态去看西方，但是更加年轻的00后世代就是比较强调民族自信心的氛围之下长大，加之中国的基础建设并不比欧美落后，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中国是比较好。而此外，大城市里面的中产或者中产以上阶层的年轻人对欧美的态度较为开放，平民或者基层的排外意识是较强，一些的高学历有开放视野的年轻人甚至流行润学思考是如何移民离开中国，因此代际是差异以及社经地位会影响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睇法。 杨先生认为，中美呢个近年嚟响国际事务，要系双边关系嘅摩擦系较多。美国制出更多嘅压止措施，一方面触及到一啲中国年轻人嘅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亦都影响到一啲中国年轻人嘅人生规划，例如对中国理工科系和留学生签证嘅限制等等。呢啲都可能导致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或者系美国嘅好感度降低。不过，杨先生补充话，虽然有啲中国年轻人嘅自信心确实系增强，因为毕竟中国已经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系亦都有好大一部分嘅人认为中国嘅应该同欧美和睦相处。环球时报嘅呢一份民调系根据佢哋样本资料库里边嘅100多个城市，年龄介于14岁到35岁之间嘅年轻人，以在线填答问卷的方式收集1655份有效的问卷的调查结果。分析人士说，愿意自动登记加入环球时报线上资料库的年轻人跟未选择加入的年轻人，两者在本质上可能就有区别，因此这个抽样方法是是否会公正客观仍然有讨论的地方。其次，即使是真的是问到了一般的平民百姓，但是以现时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权制，民众是否真的是能够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去发表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亦都值得存疑。美国新泽西州马波学院政治系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在一个独裁的国家里面，民调不大能够是代表人民真实的想法，即使是代表真实的想法，亦都可能是经过宣传以及是洗脑的结果。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的时候，刻意采取对西方仇视和敌意的态度，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是仇爱主义，让年轻人反美情绪高涨，目的就是转移年轻人对未来的无力感。
当你在升起这种对外的这种敌视跟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可以把他们的这种情绪给转换到民族爱国主义的这种情绪里面，这对习近平的政府来讲应该是相当的有用的，尤其是他现在已经连任了第三任，他更是需要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来帮助他的连任。
这个对习近平的政府来讲应该是相当的有用，尤其是他现时又要连任第三任，他更加是需要用强烈的民族主义来帮助他连任的一种正当性。不过如果撇开民调抽样等等的问题，单就环球时报两年度的数字来看，中国年轻人平时俯视西方的比例增加了大约是3%。陈鼎表示，从客观角度来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现代化、基础建设以及是科研等方面的进步是很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超级电脑、太空、高铁、国际网络、电动车以及电动车电池等领域获得到一些成效，这些成就使到中国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国家是越来越有自信。陈鼎表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年轻人因此而变得更加自信亦都不尽然，他说因为中国年轻人亦都有很多的担忧，才会有很多对未来看不到的希望，充满无力感的躺平主义，或者是想要逃离中国的润学出现。分析人士说，在这些的自信与不自信之间，一方面显示了被抽起的爱国主义无法解决年轻人自身要面对的青年失业或者是内卷化的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共主导着媒体的话语权，决定了人民要听要看见的哪些的资讯，因此在网络以及电视新闻里面经常是可以见到中国发展突飞猛进的相关报道，这个亦都使到年轻人认为中国现时已经是不得了，尤其是对于这些是未有出过国或者是未有到过国外去留学的广大的中国人民而言，中国共产党说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相信什么东西，会有一种关起门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
所以说他们在这样的方面这个自信就不真实，因为这个自信是可以被政府所拿来扭曲让他们这样认为。
所以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自信真是不真实，因为这个自信是可以被政府是拿来是扭曲，令到他们是这样认为。不过 唔单止系《环球时报》嘅民调显示，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嘅好感度最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十月中公布嘅民调亦都显示，不分党派嘅美国民众对中国嘅观感创下咗历史新低。今年四月，皮尤研究中心嘅民调亦都显示，有82%嘅美国民众对中国系持负面嘅睇法。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傅泽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民意将会对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产生很大的制约压力，也就是不理哪一个当选总统都很难忽视抗中的民意。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威权国家，但也不代表能够完全置身于民意的影响之外。如果民意作为一个是传输带，只能说这个传输的效果在中国是未有那么好，它的影响力还未有民主国家来得那么大而已。傅泽文表示，因此当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抱持反美的态度的时候，将会产生两个的效果。一个就是如果中国想要在对美国的政策上面和解转弯，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约制，将会给予习近平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另一个就是如果民气可用的话，习近平可能会反过来利用国内的反美情绪作为他外交政策上面的宣传和信号的传递，而不论是哪一种，对美中关系都是有点危险。
他可能会传递给西方世界的这个信号是，美会觉得我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转换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提到什么修正或者陷阱等等的一些东西的话，它实际上可能有什么自我实现的。
被他们是这样对待的话，我们会觉得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转换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现时再提到什么的修饰、抵得、陷阱等等的一些东西的话，它实际上是可能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寓意。陈鼎表示，美国从整个政府部门抗中变成是全社会都抗中，而中国人民亦都在被中国的政府煽动仇爱情绪，美中民意彼此敌视的结果可以预见双方都会持续采取对彼此非常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这个亦都意味着在未来的美中关系将会不平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